这是耶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我们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好，我们有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各位听众朋友，在新型冠状病毒已经蔓延到许多地区，我祈祷被感染的患者早日康复，这疫情很快就过去了。在今年2020年3月16日周一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国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消息去了。在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和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英语节目。最后是为您播送广东歌曲。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新闻，由 Erna 主持的。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工业部为美国公司的搬迁寻找机会；国会成员要求当中国南海条件恶化时确保印尼领土安全；国会称以色列单方面吞并西岸是没有道理的。现在报道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工业部直言，以由于美中贸易战的影响下，美国许多工业计划从中国转移工厂的机会。印度尼西亚工业部长 Agus Gumiwang Kartasasmita 星期五发布书面声明中解释了这件事。印度安达拉通信社报道，为此工业部准备通过提供基层工业区来提供便利。工业部长说，到目前为止，印尼已经建立了多达114个工业区，并计划在2024年之前开发727个工业区。工业部长在周四与美国东盟贸易委员会举行了虚拟会议。工业部长对为加强印度尼西亚国内制造业的结果做出了贡献的美国投资者表示感谢。印度尼西亚国会第一委员会成员苏甘达星期五在雅加达说，由于中国军方与美国最近机构之间的相互反应使中国南海升级时，印度尼西亚政府必须确保印尼领土的安全。因此安达拉通信社报道，他认为印度尼西亚的领土主权是最重要的维护优先事项，因此政府需要通过国境总司令必须在贝纳杜纳东缘军舰和侦察器入海，以防外国船只再次侵犯印度尼西亚的领土。他表示，政府的强烈反应将向中国和任何国家发出信号，表示不要试图非法进入印度尼西亚领土。他称，因为印度尼西亚的自由和积极的外交政策总会导致世界和平努力，印尼不要进入中美冲突的舞台。印度尼西亚国会副主席阿吉·萨姆苏丁说，从任何角度看，以色列单方面吞并西岸都是没有道理的。他提出印度尼西亚以巴基斯坦人民一道为主权国家的权利而奋斗。印度安达拉通信社周六的报道，阿吉·萨姆苏丁解释了这件事。根据他，以色列吞并在西岸巴基斯坦领土的三 被质疑的计划是非法的，因为质疑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和国际法相抵触。此外，该计划还可能加剧巴以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国家的批评。阿吉萨姆苏林强调，国际法是为人类与和平而必须遵守和执行的制度，为此必须立即制止一切违反国际协定和规范的碳方面步骤。泰国政府于下周一开始撤销宵禁规定，餐厅和酒店也将被允许出售酒精饮料。自三月份开始实施封锁以减少新型冠状病毒传播之后，下周将是开放的第四阶段。时间自月四日起，泰国在当地时间每晚上十点至早晨四点实行宵禁。安达拉通信社报道，印度 Channel News Asia 的报道，泰国新冠状病毒形势管理中心发言人达瓦辛·菲萨努约丁周六在政府大楼召开新闻发布会上解释，将从下周一开始放宽一些限制，只是因为泰国的本地转数为零。最后的消息，东南亚国家联盟组织东盟和中国以及同一家将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这项协议是在周五举行的悉尼发起了2020年数字经济合作年。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长苗威提到，这将以基于 5G 的电信网络满足所有人需求的互联网、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以及数字流行病的预防方面的合作不断加强。同时，东盟秘书长林卓慧一次，东盟数字经济将从2015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3% 到2025年增长占增长的 8.5%。他认为中国处于发展数字基础实施的最前沿，因此中国成为东盟促进该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伙伴。东盟已于2020年1月至6月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比2019年同期增长约 4.2%， 达到 1.7 万亿人民币。以东盟在一至五月期间的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易总额的 14.7%。 之前东盟与中国中心也在本月九日举行了关于数字经济的虚拟研讨会。新闻播送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评论。本期评论的主题是寻找新型冠状病毒药物的努力。新型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已经蔓延到世界200多个国家，根据 worldmeters.info 的资料，截至2020年6月14日，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例数已经超过780万，死亡43万人以上，而康复的患者数据记录超过400万人。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发生的病例中，有五个国家报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数量最高，分别是美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英国。仅在印度尼西亚，截至2020年6月14日，新型冠状病毒病例数已经超过36000，总康复人数超过4000例，死亡人数超过2100人。考虑到每天增加的病例数量，这个数字不能说很少。其实在2020年6月10日星期三，印度尼西亚的新型冠状病毒患者人数也增加了1200多人。 印度尼西亚政府将各种政策生效了，包括社会隔离，在有新型冠状病毒高速病例的地方实施大规模社会隔离，以要求人们实施卫生规程，不注意控制新冠状病毒的蔓延，还需要其他更有效的方法，及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和药物。虽然寻找新型冠状病毒切毒剂的工作将越来越近，在进行了各种研究后，位于东爪哇省四岁的艾兰格大学干细胞研究与开发中心的研究团队发现了五种源自食道上流通的药物的药物组合，这些药物有可能成为给COVID-19的患者的药物。埃兰格大学研究家布罗瓦迪博士与印度尼西亚国家情报局和处理新型冠状病毒的国家工作组一起继续进行研究，以便新型冠状病毒的治疗处方。他说，他方正在进行以药物组合养生以及干细胞有效类型有关的研究。养生是药物类型和数量的组成，以及药物治疗的频率。其实不仅印度尼西亚司法研究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戒毒剂，因素 CNBN 的报道，2020年4月6日星期一，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说，已开发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和药物的研究已经结束。根据他，有70多个国家加入了世界卫生组织进行了有效治疗的研究试验，还有20个机构开发了疫苗。希望印度尼西亚研究人员和世界各国的研究人员所做的努力能够产生结果，从而使更多的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能够治愈。评论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新型的冠状病毒爆发已经蔓延了的世界许多国家，希望被感染者早日康复。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为防止疾病蔓延做出贡献，在各方的参与和充分的努力下，我们相信疫情很快就过去。加油！
这是由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在历史上的今天。各位听众，我们从1944年6月15日的时间开始今天的历史。在历史上，塞班战役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塞班战役发生在塞班岛上，该岛是马里亚纳群岛的一部分。这场战斗发生在1944年6月15日至1944年7月9日美国和日本之间。美国军队可以征服尤西苏古塞斗所指挥的日军。各位听众，我们转到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宣布 上海合作组织或简称上海合作组织是欧亚地区的一个国际组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同管辖。除乌兹别克斯坦外，所有其他国家以前都是1996年成立的上海五国的成员。上海合作组织以乌兹别克斯坦加入后，于2001年6月15日宣布成立。该组织旨在加强各国在边界、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合作。许多人认为这个组织是对北约组织和美国的优势的一种平衡。据说上海合作组织通过边境和军事合作组织，美国干涉中亚。2005年印度、伊朗、蒙古和巴基斯坦被接纳为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规定中，我们在历史的这一天结束每年6月15日举行的东盟登革热日纪念活动。2011年登革热首次启动，在登革热日发布一年后，东南亚国家联盟和世界卫生组织再次呼吁社会各界团结起来，共同应对登革热。该呼吁于2012年6月15日转达。每年东盟成员国组织各种活动，以提高对登革热的认识，并调动预防和控制资源。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查理斯上的今天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印度尼西亚国。各位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经济通胀部特别人员 Reza Yamora Siregar 评估，随之在一些地方已经实施了新常态以后，目前开始意识至印度尼西亚经济的复苏。周三在雅加达举行在线讨论上，其实大规模社区隔离的放松将能够使经济活动再次发生变化，而产生更好的经济影响。根据 Reza Yamora Siregar 的说法，大规模社区隔离的实施是2020年3月至4月，除了电信和卫生领域，所有行业的经济活动减弱，但是从国民经济复苏的信号可以通过4月和5月开始的大约130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来看到，是此前在3月将至近1210亿美元。Reza Yamora Siregar 还说，之前的事件以下使得综合股票价格指数达到5000以上，也是经济复苏的信号。Reza 其实说，这两个因素是财务方面的指标，他们基本上对国内和全球形势都非常敏感。因此他确保政府将通过各种更好的政策及其维持市场状况，以便经济尽快复苏。同时，印度尼西亚经济改革中心 CORE 研究所评估，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印度尼西亚经济的基本面总体上仍然相对良好。在同一个在线讨论中， CORE 研究中间 Peter Abdullah 表示，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在2020年第一季度的增速仅为 2.97% 的水平，是可以处理的，因为这是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而发生的，这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发生了。 Peter Abdullah 说，即世界银行提出印度尼西亚经济增长为零的预测，也比 CORE 预测在 0%-2% 的范围内的要好。Peter Abdullah 表示，在有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期间，经济收缩就不可避免，因此政委政府的重点是为恢复其制定政策和战略。印度尼西亚国播送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这是雅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
Pagi ku terjebak di dalam ambisi, seperti orang-orang berdasi yang gila materi. Rasa bosan membukakan jalan mencari terang, keluarlah dari zona nyaman. Sebilu yang dulu biarlah berlalu, bekerja bersama hati kita ini insan bukan seekor sapi. Sebilu yang dulu biarlah membiru, berkarya bersama hati. kasih ekoku, merangkul orang-orang yang mulai sejiwa denganku. Kebeeman membukakan jalan mencari teman. Bergeraklah dari zona nyaman. Seekor sapi sembilu yang dulu biarlah membiru. Berkarya bersama hati,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是 420 演唱的 Zona Nyaman， 意思是舒适区。各位听众朋友，也许今年你必须取消你去印尼的计划，以享受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风俗习惯、文化艺术以及旅游景点。但是通过本台播送的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你就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所以以后决定去印度尼西亚的话，你就有你最想访问的地方。今天请各位收听 Annie 主持的 Persona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和我们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里相逢，今天我将给你介绍来自北苏拉威西的三比朗海滩，所以还和我在 Voice of Indonesia。 各位听众，北米纳哈萨是北苏拉威西省的市政区，该市政区地理位置优越，因为它位于万亚老和米东港口城市之间的两个城市之间，它的位置靠近大海，使该地区拥有许多令人惊叹的海洋旅游景点，包括位于甘加岛、利哈嘎岛、纳印岛和大理石岛的海洋公园。除了岛屿，还有许多非常自然的异国海滩，其中之一为一栋利库邦吉咖喱纳文村。该海滩被咖喱纳文村的居民命名为三比朗海滩。 各位听众朋友，香槟拉海滩有满长的海岸线，有柔软的白色沙滩，如果海水堆积，那么海藻和珊瑚的结合会扩大景观。被困在珊瑚和海藻中的小鱼是这个海滩的主要吸引力。在香槟拉海滩上有许多树木，有几十椰子树可以用作天然庇护所。香槟拉海滩的水下美景尽致见底，您可以在这个海滩上尽情畅游。各位听众朋友，要去香槟拉海滩，离万雅老师被苏拉威西省首府，您可以使用露营前往咖喱瑙尊，只成为一小时。在香槟拉海滩没有出国的理由，只只是事，但是如果他们正好在度假时，村民通常会在海滩作为提供小吃。但是如果您想找到一种安静的氛围，也应该在平常的一天来。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话题是关于来自北苏拉威西的香槟拉海滩，我说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是 Deriska Afrilia 演唱的歌曲 Apa Arti Cinta， 意思是什么爱情的意思。感谢您继续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4950千赫和 foi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有在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英语节目里相逢。这个节目是雅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与印度尼西亚教育与文化部的语言、演职和图书机构合作出版。本期的主题是 Kamu Jurusan Apa? Kamu Jurusan Apa? 中文的意思是你学什么专业，请欣赏。听众朋友，首先我给您播放题为 Kamu Jurusan Apa? Kamu Jurusan Apa? 你读什么专业？在一个技术方 Rama 问凯文读什么专业，凯文也问 Rama 和 Echo 他们的院系，请收听。
Oh ya, Kamu Jurusan Apa?
Aku Jurusan Bahasa Indonesia。
Wah, gedungnya dekat dengan jurusanku.
Oh ya? Kamu jurusan apa?
Aku jurusan akuntansi.
Kau ingin coba ya? Kami kan cai show ting le hui hua. Wo xiang ge ni men jie shou yi bun qi hua di. Kamu jurusan apa? Kamu jurusan apa? 中文的意思是你读什么专业的生词和智慧。我将读出两字英语的，你可以随着我读出的。apa apa 中文的意思是什么？ Jurusan Bahasa Indonesia， Jurusan Bahasa Indonesia， ini wensi， Jurusan Akuntansi， Jurusan Akuntansi， kuai chi si， gedung gedung， 建筑， dekat dekat， 靠近。Kamu jurusan apa? Kamu jurusan apa? 你是什么系? Aku jurusan akuntansi. Aku jurusan akuntansi. 我是会计系的。Gedungnya dekat dengan jurusanku. Gedungnya dekat dengan jurusanku. 几间就靠近我的院系。各位听众朋友，在绘画你收听阿爸意思是什么？阿爸的问句用于问消息。Kamu jurusan apa? Kamu jurusan apa? 中文的意思是你什么院系的句子，用于问院系的。为了回答，你可以说出你的院系，比如说 Kamu jurusan apa? Kamu jurusan apa?中文的意思是你学什么院系。 Aku jurusan Bahasa Indonesia。 Aku jurusan Bahasa Indonesia。 我是印尼文系或者。 Kamu jurusan apa? Kamu jurusan apa? 你学什么专业？你可以回答 Bahasa Indonesia。 Bahasa Indonesia。 印尼语。为了用以问消息的以外，阿爸也用以问名字或者种类，比如说 buku apa yang kamu bawa? buku apa yang kamu bawa? 中文的意思是你带什么书？你可以回答 buku matematika， buku matematika， 数学书。其他的例子 pohon apa yang kamu tanam?Pohon apa yang kamu tanam? 你种植什么树？你可以回答 Pohon jambu. Pohon jambu. 番石榴树。 各位听众朋友，结束今天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之前，我再次为您播放本期的绘画。
Oh ya, kamu jurusan apa?
Aku jurusan bahasa Indonesia.
Wah, gedungnya dekat dengan jurusanku.
Oh ya, kamu jurusan apa?
Aku jurusan akuntansi.
各位听众朋友，本期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播送完了，希望本期的主题可以增加你对印尼的了解。明天我的同事给您另一主题的节目，感谢我的收听，下次再会。
Kepadamu ~99% jatuh cinta. Ku menunggu tanda-tanda cinta itu dariAgar ku yakin 100% padamu. Maaf kau terlalu lama menunggu. Bukan ku sengaja ingin menggantung. Tapi ada sesuatu di dada yang gak bisaUcap dengan mudah Cinta Kurang 1% Sepertinya kau telah mencuri Hati ini ~99%
Voice of Indonesia.
Hey cantik, coba kau catat keretaku tiba pukul 4 sore. Tak usah kau tanya.Aku ceritakan nanti Hey cantik kemana saja. Tak ada berita, sedikit cerita tak ku baca lagi, pesan di ujung malam. Dan Jakarta muram kehilanganmu, terang lampu kota tak lagi sama. Yang tertinggal, sampai kapan akan selalu berlari, hingga kini masih selalu ku nanti-nanti. Terbawalah di langkahku ke sana, mantra apa entah yang istimewa. Ku percaya selalu ada sesuatu di lagu lama ini katanya. Izinkan aku pulang ke kotamu. Ku percaya selalu ada sesuatu di Jogja. Hei cantik, bawa aku jalan. Jalan kaki saja menyusuri kota. Ceritakan semua ceritamu padaku. Ya Jakarta, diam kehilanganmu. Bau wangi hujan tak lagi sama. Musik yang tertinggal, sampai kapan aku kan bernyanyi sendiri. Hingga kini masih selalu menanti-nanti. Terbawa lagi langkahku ke sana. Mantra apa entah yang istimewa. Ku percaya selalu ada sesuatu di Jogja. Dengar lagu lama ini katanya. Izinkan aku pulang ke kotamu. Ku percaya selalu ada sesuatu di Jogja. Ingat waktu itu ku bertanya, aku mau dengar jawabnya. Terbawa lagi langkahku ke sana. Mantra apa entah yang istimewa. Ku percaya selalu ada sesuatu di Jogja. Dengar lagu lama ini katanya. Izinkan aku pulang ke kotamu. Ku percaya selalu ada sesuatu di Jogj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是 Aditya Sofia 演唱的《Sesuatu di Jogja》，意思是在热热的某事。感谢您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端波波段3325千赫和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各种歌曲，由 Annie 主持的。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好听众朋友，和我们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歌曲节目里相逢。今天我给你听各种歌曲，题目是 Seruling Gembala。 这首歌是由 Tokido 创作的，通过这首歌的诗句，歌曲的创作者描述了牧羊人的声音的魅力和独立如何带来美好胶原的回忆。人们听了美丽山谷中牧童演奏的朱迪的声音，也感到了他的孤独。Seruling Gembala 的歌曲由 Panji Asmoro 出唱的，是一张专辑中的其中一首歌，名为85-86学生冠状冠军。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Panji Asmoro 出唱的 Seruling Gembala 的冠状歌曲。各位听众请欣赏。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歌曲节目播送完了，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们，在今天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赫、17.50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您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 @foreignindonesia。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代表今天的播音员，我感谢我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